亲爱的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在圣经中记载了许多人跟耶稣因为相遇而改变了生命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一段惊心动魄的海上之旅。因为这一趟海上之旅使门徒的心呢被耶稣夺走了，而且我们要一起来深入的探讨这个事件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手上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打开，也许你对这段故事已经是耳熟能详它因为它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但是其中事实上这个故事其中它蕴含了非常深刻的十架神学，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挖掘的。翻到之后就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泰可入约的可第4章35到41节。翻到之后请一起来读，预备，来。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个事件结束的时候，门徒对耶稣发出了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其实我想问，你觉得后面应该是个问号还是个惊叹号，还是两者都有？什么时候呢你会对另外一个人表达如此的惊叹呢？在2009年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节目叫星光大道，在初赛的时候出现了一位苏珊大婶儿他来自乡下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年纪呢已经47岁了，站在舞台上呢一点都不被看好胖胖的土里土气的而连你看到评审观众都用一种尖酸刻薄的眼光呢在衡量他网友更是酸网友给他5个形容词鸟窝头、双下巴、蝴蝶袖、水桶腰，再加上萝卜腿，你想还有希望吗？完全没有希望。结果没有想到他开口一唱悲惨世界的主题曲 I dreamed a dream， 我曾有梦。当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全场观众尖叫评审和观众都目瞪口呆，跟先前轻蔑的表情是判若两人因为他的声音怎么样呢温暖浑厚具有穿透力，感人肺腑，赚人热泪，就像刚刚诗班的歌声一样简直是天籁美声，惊为天人网友就悔改了，后悔了，开始形容他说，这个人的声音是不是被上帝的手指触摸过呢喉咙被手指触摸过。他的演出呢在 YouTube 公开之后呢疯狂的转载点阅，在1个月之内点阅率收听率就超过了1亿人次，不得了你们也许觉得我空口无凭，现在呢我们就截录一段来听听看。好，老师请放。
A dream.
I'm trying to be a professional singer.
And why hasn't it worked out so far, Susan?
I've never been given the chance before, but here's hoping it'll change.
Okay, and who would you like to be as successful as?
Elaine Page.
Elaine Page.
What are you going to sing tonight?
全场都在笑他。
I dreamed a dream from the Miserables.
Okay.
I dreamed a dream.
Yeah?
Yeah.只是一段。好，今天因为时间不够，如果你们觉得不过瘾，回去就 Google 一下，哇，100条、哦、你都可以任意选择。这位苏珊大婶唱出来之后，全世界就开始肉搜这一位素人歌手，然后开始在问，这到底是谁？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有办法感动千万的人？最后在总决赛的时候，他输给一个街舞的团体啊，得到第二名。可是呢，唱片公司就把他签下来，全球巡回演出。啊，当然啊，他的装扮也改变了很多。啊，当我们问说这到底是谁的时候呢，就表达了对所询问的对象，因为他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而引起了问者的这种好奇，甚至崇拜。当我们听到苏珊大婶的声音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特别是欧式宗亲会的弟兄姐妹，谁是欧式宗亲会呢？不是欧牧师家人，是欧基上欧巴上，你们被人家称为欧基上，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年长，你们也可以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台湾的星光大道，一定有好成绩。因为这位苏珊大婶她在青少年这时候就开始在教会的诗班，接受严格的磨练，所以当他有一天能够展现他歌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一鸣惊人。但是耶稣呢？耶稣更惊奇，耶稣只用两句命令语句，就让滔天的巨浪以及怒吼的狂风平静下来。这可以说大大的出乎门徒的意料之外，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这种能力只有出现在创造宇宙的上帝的身上。就像诗篇107篇29节所说的，我们来读一次，他是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还有诗篇65篇第7节所说的，来，他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这个只有上帝才拥有的能力，如今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平凡的木匠的儿子，也是木匠耶稣的身上呢？这耶稣到底是谁？有一首儿歌，如果你当过主日学老师，或是你从主日学出生的，这是主日学 K 歌当中必选的十首之一。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因为很重要，所以你看唱3次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俺的天家，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再唱一次，最后俺的天家。这个是唱给儿童听的，真实的人生怎么可能那么单纯呢？因为我们要安抵天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摇到对岸，一种呢，上帝也可以用让你葬身海底的方式让你返回天家。 啊，所以人生呢其实是很残酷的，有很残酷的一面。荷兰有一位很伟大的画家叫林布兰特，他曾经呢就这个故事呢画了 一幅画、啊，这幅画呢充分的把那个死亡跟信心的张力呢呈现在画作当中。你看狂风暴浪打击的船，这船呢呈45度角，而在右下角呢是耶稣被门徒吵醒，但是你却会看到那个平静跟安稳，啊，所以这幅画的张力非常强。可惜这幅画在1990年的时候呢被偷走了，在波士顿被偷走了，所以我们现在都看不到真迹了。啊，这是林布兰特在27岁的时候呢就可以画出这么深刻让人感动的画。这也是因为林布兰特一生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浪。为什么马可要在这里呈现这个故事？而且呢请不要盖上你的圣经，你注意看这个故事的附近出现了哪些故事。马可一共用了4个神迹，从4章35节一直到5章的结束43节，他收集了4个神迹放在一起。透过这些神迹，马可要表达马可福音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个中心思想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而透过耶稣在这个4个神迹当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慈爱，来展现他与那位创造者有相同的本质。这4件神迹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他胜过自然界的破坏力。接下来他在格拉森把鬼赶出来，他胜过了灵界的恶势力。第3件神迹，他医治了一位妇女，她患了血肉的疾病长达12年，胜过疾病的侵蚀力。最后他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而这4种势力就是所有的人类，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会遇到的，而且最害怕的4种势力。这4种势力呢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造成我们多大的威胁。只要想想看最近下的雨，你看我们教会呢已经要拿出40个水桶来接水了，那你更不要说台中歌剧院啊，桃园的国际机场啊，哇，那一定是在淹水了。更不要说信义乡啦，南部的山区啦，断水断电断桥断路，你看见自然界的破坏力如影随形的在我们周遭，再看到灵界的恶势力。每到农历的重要节气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抬着神明的轿这样出巡的啦。各位弟兄姊妹，有很多在园区工作，园区已经是高科技高知识高水平的一个区域，可是你注意看初一、15重要的节气，公司啊，厂房啊，拜的拜啊，祭的祭，一片拜拜的风气从来没有消除。而且厂房盖得越大，机器买得越贵你就发现它会败得越厉害。这种灵界的恶势力呢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再看疾病，各位弟兄姊妹，你有哪一位弟兄姊妹这一生没有用过健保卡，没有上过药房的我们每一个人呢也被这个威胁，最后是死亡的势力。没有一个人逃得过死亡的权势，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这种权柄之下可以逃脱了，除了耶稣以外可是你会说有人曾经死了又复活了可是你要注意，那些复活的人后来又死了，没有一个人复活之后不再死，除了耶稣以外。想想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人生被这种势力如影随形的威胁，而耶稣呢胜过这4种势力。今天我们没有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只选第一个事迹，我们来看看马可如何透过这个故事呢要深刻的表现出那种圣经所讲的十架神学。 这个事件呢，我把它分成三部分。前面两节描述事件的背景，中间三节呢描述事件的发生过程，重点在于最后两节描述事件的影响。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在前面两节，它如何发生呢？为什么耶稣要深夜渡海？还有为什么有很多人随行？耶稣是在讲完比喻之后，要求门徒有这一趟海上之旅。那么为什么他要避开众人的耳目跟跟随呢？其实表示他侍奉一天已经很累了，他这一天呢都在讲比喻。耶稣讲比喻的目的不是要哗众取宠，更不是要吸引群众，他讲比喻的目的是要过滤群众，所以他才会在四章二十五节讲那句话，因为有的还要怎么样给他，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也就是说，比喻呢其实就是耶稣的梗，有兴趣的人说啊，这梗甚好听，请解释，好，就有第二拖了。那么有的人说这梗甚难，谁人懂呢？就走了。所以再想问的人呢，继续追问的人呢，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解答，就拥有更多。然后呢，无心想要问的呢就离开了，连原来的那些兴趣最后也会怎么样，淡然无存。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他主要也要夺去。可是这次渡海的时间呢是在晚上，表示耶稣真的感觉累，他需要休息。如果我没有去过加利利海啊， 我可以做点形容。加利利海啊是个内陆湖，因为它很大，大到一个程度呢看不到边，所以称为海，所以有时候称为提比利亚海。它有多大呢？166平方公里，这样讲你可能没什么概念。它最长的地方有21公里，最宽的地方有16公里。日月潭你有去过吧？日月潭满水位盖过九只青蛙的时候呢，有116平方公里，所以就是日月潭的 1.4 倍大。好，没看过没有关系。那么你去过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吧？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呢，有25.9公顷，所以是那个大安森林公园的640倍大。哦哦，好像很多人也没有去过。好，没有关系。好，我们教会啊，前面这边有一个水圳公园，是竹北最大的公园，有多大呢？3.24公顷。一公顷就是1平方公里的1/1000，所以是我们这个公园的几倍大呢？5123倍，很大。好，你只要想说，它拥有5000倍以后呢，那个123倍有多大呢？很简单，你用高铁为圆心，好，然后拉半径拉到那个文心路的 Starbucks 作为半径，画一个圈。这样子就是123倍的公园大，所以大概可以想一下，好，这么大的一个湖，那么大的一个海，啊，是看不到边的。而且，当马可用非常精简的文字在叙述这个突如其来的风暴，还有门徒惊慌失措的反应的时候呢，那是因为这个湖呢，它还有非常精巧的那种设计。它是一个内陆湖，内陆湖呢，而且呢，这个湖比海平面还要低，啊，它不是一个高山湖，内陆比海平面低211公尺，差不多70层楼高，啊，70层楼低，而且呢，它最深的地方呢，又深达48公尺，差不多14层楼高，啊，因此呢，就等于是把101呢，几乎就是放在那里了，啊。这样子的地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气流，就是所谓的下沉气流。当大气层在运作的时候，它遇到山壁，它就会往下动。它往下下沉的时候，它就会乱窜，所以就会形成暴风。暴风就会卷起巨浪。其实这种物理呢，很容易了解。你只要去像101啊、星光摩天大楼啊，或者是竹北呢，你找任何一栋呢30层楼以上的大楼，你在附近走一走，你会发现什么？你会被风吹得呢摇晃不定啊！那时候绝对不要打开你的伞，马上变天女散花了啊！也就是这种 大成气流，大气层下层气流的这种侵袭呢，会常常形成风暴。而加利利湖呢，最常会有这种风暴发生的时候是在午后，就是傍晚的时候。所以大部分的渔夫都在什么时候打鱼？晚上。好，晚上。可是并不代表晚上没有风暴，而是晚上出现的几率比较小，可是一旦出现就会非常恐怖。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至少门徒当中有四个是捕鱼高手，他们就在这里出生长大，就在这里打鱼工作，这是他们的地盘。可是他们也因着这个风暴而怎么样？慌张抱怨。所以这次的风暴呢，可以说来的是又快又猛，而当时的船体呢是不大的啊。我们再看看林布兰特画的这个图，这很接近现实。这船是木造的，而且没有船舱啊，所以呢它会载浮载沉的。但是让我们最不解的时候，最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可以睡得着，晃得那么厉害，而且可能会被波浪打湿哦，他怎么会睡得着？这是好问题，为什么耶稣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睡得着？那烂问题是什么呢？耶稣枕着枕头睡觉，到底那个枕头是什么材质的？好，怎么能够让人睡得着？好，我的睡眠品质也不好，我真希望也有一个这样的枕头。好，这就是烂问题。那么重点在于耶稣为什么睡得着？因为他掌握了整个情势，好像毫无知觉，但是事实上主权在他手中。可是门徒会觉得，我们都快死了，你还在睡觉，表示呢，你都完全不顾我们的生命。所以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危难、危险。而门徒真的是感觉命在旦夕，因为这种船呢被波浪一打呢，就像我们在荡秋千一样，或者是呢就在游乐区里面做那个自由落体的那种感觉一样，一下高升，一下下沉，你会感觉魂飞魄散，命在旦夕。可能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经验的其实并不多，我倒是有一个很接近这种场面的经验。那时候那是在30多年前当兵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呢要移防呢，从花莲港登船，然后呢走过台湾海峡，要到对岸的马祖的南竿的旁边的一个小岛，叫西莒，无望再举的举，一个小岛，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岛，预计是一天一夜就可以到。啊，用什么船载我们呢？用当年美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的那个水鸭子，那个水鸭子很大、很重、很宽，它是平底船，但是船舱打开的时候呢，那个船舱呢大概是我们这个会堂的2倍到3倍宽，3倍大，所以呢可以载差不多400到500人的这个兵力，包括我们的武器啦、车辆啊、装备啊，都可以载上船。而我们那时候一营就差不多是400到500人，有5个连的兵力，我们把吉普车啊、卡车啊、战车啊都带上去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要去的地方呢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所以就怕了被饿死，因此把我们在花莲营区里面养的飞禽走兽都带去了，就是说家禽跟家畜了。我们养了哪些家禽呢？鸡啊、鸭啊、鹅啊、小鸟啊都带去了。那么家畜呢？猪啊、羊啊、狗啊、猫啊都带去了。为什么要带猫？因为它能够抓老鼠。好，都带去了。但是那个船舱呢，就像这个地板一样，是平整的，但是又是密闭的，所以在里面呢被闷得受不了。再加上呢，船一到台湾海峡呢，哇，就晃得很厉害，只要5级的浪呢就受不了了。很不幸的，那船呢又故障，在海上呢漂流了3天2夜，飘啊飘啊飘啊。我们本来是简单的跟那些牲畜做简单的隔离的，哇，一飘之后呢，我们中间呢就没有隔墙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家畜呢会晕船的， 而且呢，他们的晕船呢比人更可怕，口吐白沫，四肢无力啊。所以船这样晃的时候呢，就从那边滚过来，啊，船在晃的时候再滚回去，啊，人畜同在一处，哇，三天两夜几乎呢快要死掉。其实我们是非常害怕的，我们害怕这个船呢遭受到大浪的打击呢，啪变成两半，那就是什么了？铁达尼号了，啊，就葬送海底了，啊，这个三天两夜哇，让几乎所有的啊这个士官兵啊都是吐到可怜兮兮啊，如同瘫痪一样。所以当我看见或是知道门徒有这种反应的时候呢，啊，我是一点都不敢嘲笑他们的，因为大自然的破坏力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耶稣被门徒这么一吵，他当然没有办法再睡了，啊，我担心门徒可能故意把他泼湿，好叫他醒来的，啊，他醒了看到听到门徒在惊慌中的这种急迫的要求，他就是用两个命令句平静的风浪，事实上呢就是两个动词，啊，两个动词很有力量， si opa 好 perimoso， 第一个字呢是一个命令式，是现代式，就是住了吧。那第二个是很特别，是一个完成式，又是一个被动语态，所以你翻成白话文是这样：安静，那继续不准出声，是这个意思。好，也就是说，那个安静是被强迫的，是被压制的。如果你一放开来，他一定会咆哮起来。所以是要求他，命令他，啊，在被动的状态下继续保持肃静的状态。哗，风就停了，在大海中突然就变成。好像在室内的游泳池一样，因为风就止住，而且马可用了一个副词来形容，大大的平静，大大的平静。所以这个的平静呢，会让门徒大出预料之外。可是这一段事件整个的高峰呢，是在最后耶稣的问话。耶稣的问话呢，其实语带的责备，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权柄，只看到眼前的灾难。耶稣问他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从耶稣的问句，你可以看出耶稣在乎是什么吗？是的，耶稣内心真正在乎的是信心。难道门徒没有想过是谁主动要求有这趟海上之旅的？是耶稣。是谁在狂风大浪的时候安枕无忧的？是耶稣。是谁跟他们一起同行同船？是耶稣。但是他们都没想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就是死亡，就是黑暗，就是暴风。可是事实上门徒的反应是很人性的，我们跟他们其实没有两样。我们遇到困境或惊慌失措的时候，常常是什么？怨天尤人，灰心沮丧，甚至埋怨上帝，啊，好像睡着了，毫不关心我们一样。这里耶稣展现了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他的责备更显示出他在乎的是门徒对他的信心。也就是说，他相信，希望门徒相信，即使在风暴中，耶稣仍然掌权。他在乎的是信心带来的顺服，即使是这个顺服会把门徒带进不可测的风暴，甚至是死亡中。我要再讲一次，他在乎的是信心带来的顺服，即使是这个顺服会把人带进不可测的未来，风暴，甚至是死亡。他仍然要求期望门徒有这信心，而门徒当然没有想过这个风暴在刹那间就平息了，这比过去他们所经历过的任何的神迹奇事都要震动他们的五脏内腑，所以他们才会发出这样的惊叹：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你注意马可用的一个动词，耶稣在对风浪发出这样子的命令式的时候，他是用斥责来表达， 耶稣斥责风和海，而这个动词呢也常常的出现在耶稣斥责污鬼要求他们离开的时候用的动词，所以表达这个风浪呢，或是海呢，在犹太人的文学中呢，常常表示邪恶的势力。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那个龙啊，看到那个怪物啊，都是从海中出现的，代表这种恶劣的势力，在侵袭的人类。而耶稣呢，用更强大的威严的势力呢，平静他们。耶稣对门徒所发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表达马可要表达的十架神学。什么是十架神学呢？十架神学啊，这个是马丁路德所用的专有名词，它跟荣耀神学呢形成一个相对。十架神学就是借着耶稣在十架上的受辱、受死跟复活，我们才能够经历上帝真正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要与耶稣同入、同死、同复活，我们才能经历上帝真正的荣耀。而与他相对的就是荣耀神学。荣耀神学就是认为只有特别注意这两个字，透过人的成就、成功、修养、行为、操守，才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而门徒当时的反应就是典型的荣耀神学。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要求上帝立刻、快速、马上，而且要有效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境，这样才能够展现出上帝的全能。而他们经历了这种成就，才能够有根据向别人做见证。这种思想你有没有看见现在弥漫在整个全球的教会当中？所以当你看到布道会啊、见证会啊的时候，那个请着上台做见证的人一定都要有一些成就、成功、修为。如果你失财、你失恋、你失去了健康啊，你失学啊，你失去了职业，而且你继续在失去当中，你就不要上台了。那么上台的人一定是东山再起啊，或是一直平步青云啊，或是一直有很多成就啊。这就是也就是说把这个拿出来做标榜的，你要很危险，很危险，要小心，很可能就落到荣耀神学的这种光景里面了。是的，上帝的确可以救我们脱离风暴，他可以用除去风暴的方式来荣耀他，这也是我们比较想看见的。但是神更愿意我们在风暴中去依靠他。弟兄姊妹，你现在是不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风暴当中呢？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神更愿意让我们处在这种风暴里面，而不是立刻挪去这种风暴，以致我们可以学会在这种风暴中呢对他产生信心。他会借着风暴来荣耀他自己，他会借着我们的失败荣耀他自己。就像他可以让基督不死，可是他却借着基督的死来荣耀他，因为死里复活彰显了上帝的智慧跟大能。而耶稣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才会在客西马尼园做这样的祷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可是你注意他下面说什么了，他说求你将这杯除去，也就是说面对死亡其实会让人害怕的，他很希望不要去面对这种可怕的死亡，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就是十架神学。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这段故事学到两个功课。第一个，在人生的风暴当中，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没有立即除去风暴，并且继续安睡在船上，就是要操练门徒对他的信心，希望门徒在相信在可怕的风暴当中耶稣仍然掌权，是他要求有这段航行的，他就会保守他们。他有平静风浪的能力，可是他更愿意我们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呢，继续的，注意哦，继续的经历他的同在跟保守。今天的周报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代祷栏当中呢， 在舟山的宣教栏，我们为我们所支持的一对宣教士夫妇代祷，维恩跟岳慈。他们过去呢一直在这个南洋的地区呢丛林里面呢深入的做宣教。几年以前呢，这位姊妹呢发现她得了骨癌，现在在进行化疗。这个化疗呢已经进行了15次了，已经进行15次了，就表示她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听到岳慈在那里唉声叹气。这个姊妹呢25年前呢我就认识她了，她是中山大学团契的一个姊妹，那时候我们是中山大学的辅导。她清纯可爱，乐观活泼，没有想到10几年以后她成为宣教的巨人。哦，看不出来上帝有这样子重大的改变。她在最近的祷告信里面呢讲出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她没有怨天尤人，她没有说主啊，我们全家都在侍奉，为什么你会让我得到这样子的病症呢？他不是这样问，他说感谢主，在他得到这个病症之前呢，上帝感谢你已经呼召我侍奉你了，已经使用我见证你了。感人，感人。如果你们是从母堂那里来这里聚会的，那么你一定认识母堂在几年前被主接走的一个弟兄，叫林进聪弟兄，他在公研院服侍。他后来发现他得了这个胃癌，他也是长期的在做这个化疗。在那段过程当中呢，其实教会呢发动弟兄姊妹啊，全教会祷告，为他祷告，都期望神迹奇事能够出现，结果没有出现。但是呢，他身体一天天衰弱，他也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些半年当中，他还极力的为主做见证，表达他对福音的那个盼望跟喜乐，也是非常感人。像这两位呢，这两个家庭呢都是十架神学的代表。我在接西青少年团契当中也是看见这些家长呢他们也是处在人生许多的风暴当中。有一对夫妇就在这2年到3年当中，他们失去了3位父母，他们父母亲当中有3位走了，其中有一位呢下一个礼拜要在这里做追思礼拜。如果你们愿意与哀哭的人同哭，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也见证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家庭所做的。事实上这对夫妇呢在几年前呢也失去了一个孩子，因为感冒侵袭才不到2个礼拜，主就把他孩子接走了。这就是人生的风浪。可是呢在这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经历到他们在风暴当中呢耶稣如何与他们同在，而弟兄姊妹呢如何陪伴他。因此在这种过程当中，是什么因素让我们可以去面对呢？在一切的困境中，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使我们超越。各位弟兄姊妹，正是困境与风暴就是上帝用来锻炼我们信心的方式。所以面对困境呢，经历上帝的方式不是只有求神除去风暴，而是求神给我们信心继续去依靠他，以致呢我们能够每天都去面对这个困境，有力量去与他共处，最后有一天呢可以去超越他。如果你有看今年的年刊里面呢就充满了这种十架神学的故事。各位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详细看感人肺腑，赚人热泪，扣人心弦，发人深省的文章很多很多，所以一定要看。我们都看见在困境当中上帝的如何让我们有信心去超越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些这种往事。我想起20-30年前当我准备全职侍奉的时候我就祷告求主了，让我能够无后顾之忧，使我能够走上那条路。当时我的太太呢已经这个怀第一胎快要生产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呢接到我太太的来电，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要紧张讲这种事情都会让人很紧张我羊水没有破，是我们家被火烧了电话一挂我就火速的冲回去，冲回到家之后才发现我们家真的被火烧了 哇，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团团围绕。后来呢，啊，过了一阵之后呢，才有一个刑警来告诉我说，啊，你们家呢是有人纵火，好，而纵火之前呢，先是已经被这个搜刮一空了，啊，就是小偷趁我们不在的时候进去呢行窃，偷完东西之后呢，放了四个火种，啊，企图烧掉房子，来湮灭他行窃的证据。哦，我看到那个房子满屋的焦黑啊，一片漆黑啊，我真是万念俱灰，我就埋怨上帝，好，埋怨上帝袖手旁观。好，一方面我非常生气，那小偷要是被我抓到了碎尸万段，好，我非常生气。一方面呢，我就气上帝啊，我真的非常生气，我说上帝，难道你在打瞌睡吗？你都没有阻止他吗？你就算是在睡觉，你也应该闻到焦味啊。啊，你看，所以你看，很会抱怨的人就很会想词句哦。啊，我不希望有什么后顾之忧，可是没有想到上帝用这种方式让我无后顾之忧，就是无后顾之忧，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也不要忧虑了。啊，原来信心不是手上握有一切啊才叫信心满满，而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呢，仍然依靠神。哦，那次的学习让我永生难忘。人生的波浪呢，不是在那次就结束了。后来我们有两个孩子之后呢，孩子成长的过程呢，也是充满了风暴。好，我们家非常非常幸运，因为我们两个儿子呢都是过动。一般人从国中到大学，正常是10年就可以完成，你顶多拖个一两年。哦，我们非常幸运，老大花了16年。老二花了13年，他们还同一年毕业，啊，那么我去参加老大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说：“爸爸，你不用来了，因为我被恶医了，而且是连续2年恶医，啊，所以呢，大学也没有证书了。”他就这样离开学，他说：“反正我也不想读了。”哦，就是学校的教育呢，啊，让我很失望。原来呢，他大学的时候都去参加社团啊、学生运动啊，啊，最后毕业那年。还加入太阳花，还去攻占立法院啊！他说这才有人生的经历啊！最后呢，学历都没有。可是呢，上帝很奇妙的是啊，在这风浪当中呢，其实他在带领这个孩子。这孩子呢，他参加很多社团，啊，学了很多的本领，什么体验啊，什么攀岩啊，什么野外求生啊，啊，结果呢，上帝不是用他的学历啊，是用他课外。学到的东西呢，现在在花莲的芥菜种的福音机构呢，专门做这个弱势族群的青少年的这关怀的工作，帮他们办活动啊，帮他们设计营会啊，啊，帮他们设计很多的体验课程啊。所以啊，上帝不是用让这个孩子啊一帆风顺的方式在造就他，他用他的失败。现在呢，再去帮助许多他深深的了解那些中辍的啦、失学的啦、好，边缘人物的心情，所以他反而可以帮助那些人。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上帝会用我们的失败在荣耀他，上帝呢也会用我们人生的风暴呢在荣耀他。所以那次的经验呢，啊，火灾的经验啊，小孩子这种成长充满挫折跟波澜，波折的经验呢，让我们反而学会了啊，在各样情况之下去依靠神，就好像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一生呢，其实都没有成功，没有所谓的成功或成就，可是他们却存着信心死的。我在林敬聪的身上呢。看到这样的经历，啊，这真是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的慈爱跟伟大。最后，我要说的是，耶稣对门徒的期望，我们在保罗的人生中经历中也看见了。我要用这段经文呢，做今天的结束。我觉得这段经文呢，最能够深刻的刻画出何谓十架神学。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哥林多后书》4章7到10节，预备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继续的在风浪中停止抱怨，而且为风暴向神感恩，在风暴中学习信靠他，相信他仍然掌权，他也必借着各样的困境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因为十字架不会重于他的恩典，风暴不会大于他的荣脸，荣耀的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因为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你把人生的风暴放在我们的周围，是要让我们去经历你更大的恩典，向你感恩，也仰望你继续带领我们，用你陪伴的那个爱以及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去超越我们人生所遇到的各样的风浪。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